约伯记的其中一颗结晶是约伯与两棵树，这也许叫你惊讶，这也叫我惊讶，因为照我所知，约伯记并没有提到两棵树。那两棵树是在创世纪提到，在约伯记并没有提到。不仅如此，约伯记的注释比创世纪早了500年，所以约伯显然没有读过创世纪。约伯生活的年代大约是在人堕落之后2000年，他应当与亚伯拉罕是同时代的人。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读到约伯记似乎有点格格不入。我记得我头一次读这卷书的时候，我甚至问，这样一卷书应该摆在圣经里吗？我不清楚，因为这卷书读起来跟圣经其他的书卷不太一样，味道也不同。所以我有疑问，到底这一卷书摆在圣经里是要做什么呢？那现在我们回到头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能够在约伯记看见两棵树？我们又怎么能够说这是结晶之一呢？首先我要说，这是在这整卷书里隐藏着的思想。两棵树是整卷约伯记所隐藏的基本思想。你去读那42章的经文，41章半都是知识树，只有末了半章是生命树。所以这一卷书乃是那两棵树的展示。还有另外一点，我在这次训练前面一篇信息里觉得很有亮光的，就是我们可以将约伯记第一章跟创世纪第二章做比较。在创世纪二章那里有亚当，有神，有生命树这个表号所表征，然后也有撒旦，由知识树这个表号来表征。所以在那里有神、人和撒旦，由一个人连同两棵树做代表。到了约伯记第一章，那是2000年之后，我们又看见同样的情形，所以那里有了演进和发展，但是仍然是有一个人，就是约伯，然后仍然有神，仍然有撒旦。约伯的情形事实上比亚当的情形更严重，严重的多了。对亚当来说，知识树还是在他身外，对他还是客观的，还没有栽种到他这个人里面，一直到人堕落的时候，对不对？当人堕落的时候，那棵知识树事实上就是撒旦邪恶的生命和性情，就栽种到人的肉体里。约伯和他的妻子和他的朋友们乃是代表知识树2000年的生长和发展，那岂不是很可怕吗？那棵知识树对约伯不是客观的，约伯成了知识树，知识树完全占据了 约伯整个人内里的各部分，那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情形。在这篇信息里我们会看见，现在我们再往前走4000年，到了今天，我们的情形比约伯更糟糕更恶劣。善恶知识树已经发展成为巨大的人类文化，完全占据了地上每一个人里面的各部分，包括你和我。我们是生在其中，在我们堕落的人里面，这已经有了6000年的生长和发展。所以我想，只要我们将创世纪和约伯记做个比较，我们就能够领悟，你实在应该来看约伯记的时候，要透过这两棵树的观点，这两棵树的镜片来看这卷书，这是很有亮光的。那么为什么圣经中要有这样一卷书呢？你知道神的经纶乃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意象，神的经纶乃是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主题。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创世纪有生命树，到了启示录又有生命树。圣经是一卷生命的书，是一卷神经纶的书。神的经纶是非常奥秘的，这就是为什么主要用表号。你看过生命书吗？没有啊，没有这样一棵树，我们从来没有什么树栽种在这里叫做生命树。我们有棕榈树，但是没有生命树。神必须用一个表号来帮助我们明白一些非常奥秘的事。他要我们明白的奥秘的思想乃是神自己要将他自己当作食物给人，当作食物摆在人面前让人吃它，使人被他构成而成为生命人，成为属神的人，成为神人。这与天然的思想何等的不同，这与宗教的思想何等不同。我想我们没有人做梦会想到这样的一件事。甚至今天如果你告诉人，包括许多信徒，说神要人吃他，他们会觉得很惊讶。实在说来，这就是整本圣经所说的。圣经开始于神将他自己作为生命树摆在人面前，圣经结束于神与人一同成为巨大的生命树，称为新耶路撒冷。这岂不是非常美妙吗？在这两端的中间，我们有这卷奥秘的书《约伯记》。约伯记在这里不是要给我们看见神的经纶是什么，约伯记在这里是要给我们看见神的经纶不是什么。事实上我们极其需要约伯记这样一卷书，这与新约里的雅各书相当类似，这是一个对比，是要给我们看见，假使你以为神的经纶是要产生公义的人，好人，诚实的人，那就错了。不，神的经纶是要产生神人，不是好人，不是诚实的人，不是纯全的人，不是合乎伦理的人，不是讲究道德的人。若没有约伯记，我们也许就不会了解这件事，因为天然的思想和 宗教的思想跟约伯是一样的。我刚才说过了，在约伯身上只发展了2000年，但是对于你我这个错误的观念已经发展了6000年。这个关于人与神关系的错误观念在你我已经发展了6000年。为了明白约伯记，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点，这对你我应该是非常好的消息，就是约伯经历了一个迁移，你可以经历一个迁移。约伯完完全全是一个属于知识树的人，活在知识树的原则里，在知识的线上。约伯记实在说来，就是这个故事给我们看见约伯如何经历了一个彻底的剧烈的迁移。请相信我，这个迁移必须是很剧烈的，因为一个人要从6000年的文化和宗教出来，忽然成为一个在生命线上的人是不容易的，是不容易的。简单的说，有什么要发生呢？很不幸的，在我们里面，知识树的生长和发展必须拆毁，必须被消灭，必须连根拔起，所以要做很多事来成就这个目的。那个过程包含受苦，从我们的观点看是受苦，但从神的观点看乃是他的过程，就是他使我们得迁移的过程。从约伯的观点，从他朋友们的观点，这似乎是极重的受苦。是的，如果你不认识神的经纶，你就会认为人生只是一场极重的苦难，甚至你也许以为教会生活也是这样，也是受苦。但是你如果认识神的经纶，你就会知道这里有一个非常积极的目的。我是这样想，这就像为父母的有孩子们，做父母的永远不会故意叫孩子受苦，没有父母会那样做，没有正确的父母会故意叫孩子受苦。但是一个正确的父母的确明白孩子需要经历苦难，我们也无法制造一种没有苦难的环境，即使我们能，那对孩子也不好。所以并不是神定义要使约伯受苦，当然不是，那不是他的意思，他不会叫人受苦，但是他允许仇敌不知不觉地执行他的旨意，他容许仇敌，事实上是拆毁仇敌自己所建立的。你可以想象吗？撒旦就是知识树，他就是那把知识树建立在约伯里的。现在神允许撒旦不知不觉地消除了他自己所做的，这岂不是很好吗？然后在积极一面之中，那一切天然的公义、智义、纯全，就是那在约伯里面所建立起来的这一切，当这一切被拆毁，他就看见神。在约伯记末了第42章，他看见神，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在新约里，看见神的意思就是你得着神，所以约伯得着了神，他从那范围里出来了，他脱离了那另一条线，他 进到生命树的线上，我们也能这样，但我们也要经过约伯所经过同样的过程。我们可以说这个过程乃是好人成为神人的过程，这实在就是这里的过程，或者你也可以说是恶人成为神人。就着约伯来说，知识树产生一个非常好的人，但知识树也产生了跟约伯同时代许多的恶人。这棵树有时产生好人，有时产生恶人，但是这棵知识树从来不会产生神人，从来不会产生彰显神的人。我们在这篇信息里会看见这两棵树成了两条线，贯穿着整本圣经从开头到结尾。这篇信息基本的负担，等一下我们就要进入这个基本的负担，乃是我们要蒙光照，要受激励来与神合作。神的心意是要使我们完全蒙拯救，脱离知识树做我们的源头，做我们的线，我们的道路，我们的原则，叫我们这些原来属于知识树的人至终甚至成为小生命树。现在我们与生俱来的都是知识树，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养成，我们的文化，多年来给知识树浇灌和施肥，所以我们也需要经过一个彻底的转移，使我们能够成为生命人。好，我想我们说了以上就有一个基础，现在我们可以直接来进入纲要第一大点。按照圣经的神圣启示，有两棵树，两个源头，这两棵树乃是两个源头，这树会成为源头，源头又成为一条路，一种生活的方式，敬拜的方式，与神关系的一种与神的关系。这条路又成为一个原则，那么这两个原则就带到两个截然不同的结局，两个不同的终结。所以我们首先要领悟的就是一切在于源头，如果你接受了错误的源头，你就自动在错误的路上，你就凭错误的原则而生活，你就会达到那个错误的目的地，而你自己可能不知不觉，你甚至都不知道。你知道撒旦当他欺骗夏娃的时候，撒旦并没有把真情告诉夏娃，他是向夏娃撒谎。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特别是生命树，但是有一棵树你们不可吃，因为你们若吃了就必定死。撒旦到夏娃这里来并没有说，你好，我是魔鬼，我是死亡的源头，我要你接受知识树叫你死亡。不，撒旦不会那样做。撒旦就算他告诉你的事实也是在撒谎，因为他本身就是个谎言，跟他有关的一切都是谎言。所以他来到夏娃这里就把一个思想放到他的心思里，神岂是真说？神的确这样说吗？这是他的意思吗？ 于是夏娃把那个思想听进去了，他接受了那个思想，他就上了钩，他已经上钩了。然后魔鬼用一个直接的谎言告诉他说，你们不一定死，这是直接的谎言，他接受了，因为他已经接受了那对神的话的怀疑，他对神的说话起了疑惑，所以当这个谎言临到他，你听听这个谎言怎么说，你们便无神。事实上那是个谎言，他应该说你们就会成为撒旦化的，你会成为毒蛇，你会成为魔鬼的儿女，如果你接受了知识树，那才是事实。但撒旦没有那样说，他说你会如神，像神一样，你认识神啊，我们都喜欢神啊，他是那么伟大，你会跟他一样，不得了，这是何等的欺骗，那是属人的好，那是宗教，那不会使你成为神，那只不过是使你外表像神，不是内里的内在的像神，只不过是外表的，而这个思想的源头是属撒旦的。第一终点，生命树表征三一神在人与神的关系上做人的生命，这应当是人与神之关系的管制原则，这很有意思，对不对？神创造人，他把人摆在一个园子里，那个园子的名字叫欢乐，然后他把人摆在生命树跟前，他没有给人任何的指示，他只是给人一个警告，那边那棵树你要避开，那会杀死你。他没有把亚当放在神学院里，他没有给他律法，他说亚当要吃生命树，你是神所造的器皿，要被神充满，来彰显神，有神的形象，有神的管制权，你只要吃我，不要吃那另外一个源头，就这么多，你知道，那就是整个故事。如果你接受了正确的源头，你就会达到正确的终结，不然的话那就困难了，因为那你就需要转换，从一条线迁移到另外一条线。当然我们知道夏娃连同着亚当受了欺骗，他们接受了知识树，这棵树虽然称作知识树，事实上乃是死亡树，生命树的对面是死亡树。如果撒旦说我要把死亡给你，没有人会接受，但是他说我要给你知识，使你像神那样有知识。你知道吗？甚至圣经本身也可能成为知识树。圣经说字句杀死人，如果你接受圣经的字句而没有接受圣经的灵，你的圣经就是知识树，字中能产生死亡。我最近发现，借着一种不好的经历，我发现甚至知识信息也能成为知识树，如果你使用知识的信息是不平衡的，有偏颇的，不完整的，那也可能成为死亡，那不应该是死亡，永远不该是死亡，但有可能是死亡。好，我们继续读 这必须是我们与神之关系的管制原则，我们只接受他做我们独一的源头。好，第一终点的后半，善恶知识树表征魔鬼撒旦，就是那恶者在人与神面前堕落的世上，对人乃是死亡。你知道吗？生命树是很简单的，这棵树的性质是生命，内容是生命，结果是生命。这棵树名副其实的就是生命。但知识树很复杂，因为是善的知识也是恶的知识。不管是善的知识或恶的知识，结果都是死亡，那就是撒旦的诡诈。第二终点，生命树是寻求神做生命，以得着供应与享受之人的源头。这就是亚当所需要做的，他是在一种完全的光景里，没有罪，没有律法，只有在园子里与神的交通。他只要接受神做他的源头，一切都会是太好了。第二终点后半，善的知识树是跟随撒旦做毒物，以至于死并永远沉沦之人的源头。当然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这样做，跟随了撒旦做毒物。我曾经跟很多人讲过，很少人愿意跟随撒旦，当然也有一些，但很少。如果你告诉他们你们是在跟随撒旦，你们是接受了撒旦做你们的源头，你们吃了知识的毒，这会使你们成为魔鬼的儿女，把你带到火湖里。没有人会说，哦，那很好，那正是我所要的。不，那些人是被欺骗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传福音，我们需要传两棵树的福音，约伯与两棵树。他们不认识，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在那条路上。第三终点给我们看见源头成了路，第一条路是生命的路，就是狭路，给人寻求神，得着神，并在神永远的生命里享受神做供应。这意思就是说，他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子，他们在生命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纲目后半，第二条路是死亡并善恶的路，就是祸路，让人跟随撒旦做他的儿女。你们知道圣经的确说到魔鬼的儿女，圣经里不仅有神的儿子，也有魔鬼的儿女。你如何成为神的儿子呢？只要接受生命树。你如何成为魔鬼的儿女呢？你只要把魔鬼接受进来，把知识树接受进来，你就会成为毒蛇之种，你就会成为小毒蛇，成为魔鬼的儿女。那就是约翰一书三章十节所说的，在此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就显出来了。这怎么样呢？你知道主称谁做毒蛇之种呢？他是称那些宗教徒做毒蛇之种，他没有叫罗马兵丁做毒蛇，他是称宗教徒做毒蛇之种。这是人很难领会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什么是恶，恶就是恶，没有人故意拣选恶，他们通常是会弃恶择善。 但难处就在于善是比恶更坏，因为更欺骗人，更欺骗人。善是更巧妙的仿冒品，所以这两条路产生两种儿女，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这两班人乃是基于两个原则，就是第四重点所说的第一个原则是生命树的原则，依靠神的原则。这岂不是很有意思呢？神怎样创造人？他创造这个美妙的人，使这个人完全是需要依靠的，人需要呼吸，人一直需要食物、水、空气、光，他是一个需要依靠的个体，他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神把人创造成为一个需要依靠的个体。尼弟兄说这是一种比喻，比喻的说法，给我们看见我们必须一直是依靠的。你知道就是在勇士里我们还是需要依靠吗？你说我有永远的生命，我要活到永远呢，甚至那样你还是需要生命树和生命水的河来维持生命，供应生命。即使在勇士里我们还是需要依靠生命树和生命水的河。好，纲目的后半，第二个原则是死亡并善恶的原则，向神独立的原则。这个是很复杂，是死亡善恶的原则，那个就是向神独立的原则。你看见吗？撒旦告诉夏娃的是说，你就要如神，你会知道神所知道的一切，所以你就不再需要神了，因为你会跟神一样。事实上永远不该是那样，我们永远不能向神独立。凡向神独立的，它的源头是在于魔鬼。好，然后这两个原则是引到两个终结，就是第五终点。两个终结乃是两棵树、两个源头、两条路和两个原则的最终结果。一，神生命之路的终结乃是生命水的城，也就是新耶路撒冷。二小点，死亡并善恶之路的终结乃是火湖。这岂不是很有意思吗？好，我们继续。我想这一点是很清楚了。第二大点，神的目的不是要得着一个在善恶知识树线上的约伯，乃是要得着一个在生命树线上的约伯。是神向撒旦说话，他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在地上没有像他完全且正直，他是个义人，意思是说他是生活在一个不义的世代里。神看着约伯，神晓得他是个义人，但他是在错误的线上，他是在知识的线上，他是在知识树的线上。我能够做什么呢？正如我所说的，神其实是用魔鬼来拆毁魔鬼自己所建立起来的。好，现在我要读耶利米书第九章23-24节给你们听。这没有列在纲目里，但是对我而言，这两节可以说是对约伯的受苦的一个概要。 这里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这就是约伯，他有智慧，有勇力，很刚强，他也富有，他以这些为夸口。弟兄姊妹们，主要来摸我们里面的这几件事，他要摸我们的才能，他要摸我们的才干，他要摸我们的聪明，他要摸我们的勇力，我们的力量，无论是肉身的力量或心理的力量，他也要摸我们的财富，我们渴望能够财务自足，他也要来摸这种的渴望。这些都必须过去，我们对以上这些事的信靠都必须过去，我们不能信靠自己的智慧，我们不能信靠自己的力量，甚至属灵的力量也不能信靠，我们是需要依靠的，我们不能信靠那无定的钱财。所以主要摸这一切来帮助我们，就像他帮助约伯那样。第一终点，约伯和他朋友们的逻辑是循着善恶知识树的线，他们都毫无神圣的启示，也无神圣生命的经历。约伯记这卷书甚至不容易读，我也读了，但是读起来有点痛苦，因为这里面说的都是辩论，是那被知识树充满之人的辩论。我不喜欢读这些，也不喜欢听这些，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们需要有神经纶的观点，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这是要给我们一个对比，给我们一个黑的背景，这样当我们看见神的经纶的时候，就会更鲜明了。我们的交通永远不该像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那样，我盼望不会，但有时候我们的交通也像那样。现在我是对我自己说，你们也可以听，我曾经在一些听来就像约伯记那样的交通里，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观点，辩论等等。好，我继续读第二终点。约伯像他的朋友一样停顿在善恶的知识里，不认识神的经纶。约伯是生活在原始的时代，神有他的经纶，但神还没有将他的经纶启示给保罗，在灵里启示给他的圣使徒和伸言者。约伯甚至也知道神有某种隐藏的目的，但他不晓得那是什么，这就叫他受搅扰。我真喜乐，我们是生活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不仅是生活在保罗的启示写出来的时代，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乃是这个启示已经非常丰满完全的向我们解开了，以致我们甚至读约伯记这样一卷书也能看见神的经纶，那是太美妙了。约伯就没有那个好处。第一小点，约伯和他的朋友们都不在神所命定人该在的生命树线上。二小点，他们对人与神关系的观念是建立在 善恶对错之上。他们有一种商业的观念，我若行善，神就会赏赐我，如果我作恶，我就会受罚。这是圣经所教导的吗？这并不是圣经所教导的，对不对？那是知识术，但这个商业的观念是撒旦所引进的。在这里我要向我们中间比较年轻的圣徒说一点话，他们许多人都有这种商业的想法，我若这样做，神就必须那样做，我若去全时间训练，神就该为我做事，我若有份于教会生活，那么神就需要做我所期待他做的事。我告诉你，这个关于人与神的关系的想法是错误的，那个想法是来自于善恶知识术。纲目，他们对人与神关系的观念是建立在善恶对错上，完全照着善恶知识术的原则，全然照着堕落之人属人道德的观念。这是开始于该隐，开始于该隐，然后从那里发展下来，发展出这一种对于人与神的关系错误的想法。第三重点，约伯和他的朋友们，请注意，下面这里说都是在善恶知识术的范围里，请注意范围这个词，神要把他们从那个范围里拯救出来，摆到生命树的范围里。那些在知识树线上的人，他们总是要得到一个对或错、是或非的答案，每一个问题都要得着这样一个答案。你如果读福音书，你会一再的看见主并不给人这种答案，这是因为门徒是活在一个范围里，而主是活在另一个范围里。他们看见一个瞎眼的人，就说这个人是瞎眼的，一定是有人犯的罪，是他犯的罪还是他的父母犯的罪呢？因为他是生来瞎眼的。你看见知识树的线吗？主说都不是。在生命树范围里的人可能很奥秘，他们给人奥秘的答案回答，主常常是这样回应他的门徒。我要跟你们做一个简短的见证，那是1980年代的后期，我们经过了在主恢复里经过了一个大的风波，你们很多人也在其中经过。当时我还相当新，也年轻，那时候我和我的妻子一同全时间服侍，然后这个大的风波发生了。让我这样说，那时有很多错误的事发生了，是错误的，客观的说，那些事是错的，有些就客观说甚至是邪恶的。我就想这是什么，这是不对的。所以我列出了一些事情， 我去见一位弟兄，我认为他是我的属灵父亲，我去告诉他说这是错的，看看那个，那个也是错的，事实上就是错的，这是错的，这是错的，这的确发生了，实在发生了。我像个检察官，你知道吗？我完全在我的心思里告诉他这是错的，那是错的，我期待他向我表同意，因为我是对的，他必须同意我所说的，我是对的。我讲完了之后，那位弟兄很沉默，然后他看看我就说，我很担心你，你当然不希望从你的属灵父亲听到这样的话，他说我很担心你。我说有什么问题啊？他说你就在对错的范围里，你在是非的范围里。我跟他争辩，我说等一等，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你不能忽视对和错。他说是的，你当然不能忽视对和错，但是不要活在那个范围里，要活在生命树的范围里。他所说的对我好像外国话，当然我知道那个说法，我听过那个教训，我读过知识的信息，但我并没有活在那个范围里，我听过那个范围的教训。所以那时我就很认真的到主面前，让我告诉你，那就是我开始迁移，若不是开始，也是我个人从知识树迁移到生命树的极大的一步。我到今天还是非常感谢那位弟兄，他帮助我明白我们不称义恶事，我们不以错的事为对。圣经说恶要厌弃，善要贴近，我们并不是闭眼不看那些事，但我们也不活在那个范围里，不以那个作为我们与神之关系的原则。你看见这个分别吗？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我告诉你，那些在知识树线上的人，他们从来都不会喜乐，你永远不会看见他们笑，因为一切都叫他们受搅扰。当你在吃生命树的时候，你就满了对基督的享受。好，我希望这一点的见证能够对你们有帮助。现在我们继续来看第三大点，我们需要有生命树的意象。是的，我们需要生命树的意象，不是生命树的教训。我有这个教训很久之后才得着意象和经历。我们需要有意象，使我们能够有生活在这个生命树范围里的实际经历，在这条线上的实际经历。第一终点，生命树表征善意神在基督里以食物的形态将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做生命。这怎么样呢？他要做人的食物。有些人认为这样说到神是很粗鲁，什么？你们要吃神？不要怪我，你要怪主耶稣，因为是他自己在约翰六章这样说的，他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否则你们不会得着生命。是他自己说到吃耶稣，在六章五十七节他讲得很明确，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 那就是依靠，那就是依靠。我们不能说光说生命树的原则是依靠，现在我要依靠，我们不能光是这样说就过依靠的生活。你这样说也许叫你更独立，过依靠生活的路乃是吃耶稣。不要害怕说吃耶稣，宗教人士不会那样说，但耶稣基督这样说，我们也要这样说。我们吃主，接着吃他，也就是在我们向着他的祷告里，当我们花时间在他的话上与他有亲密的接触，我们就是那样吃他。那就是约翰六章给我们看见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要借着祷告摸着话中的灵，我们就是那样吃主耶稣，也是那样过倚靠的生活。二终点，生命树是宇宙的中心，这不是物质的中心。我不知道宇宙有没有物质的中心，因为我也不知道宇宙的形状是什么，但是不管怎么样，按照神的目的，按照神的心意，宇宙的中心乃是生命树。按着神的目的，地是中心，而地的中心是伊甸园，伊甸园的中心是生命树带着人，那就是宇宙的中心。所以这也要成为我们的中心，生命树应当在我们个人的宇宙里成为我们的中心，生命树应当是我们教会生活的中心。在启示录二三章有这样的话，我们教会生活中心的事应当是享受基督做生命树，不要被那些对或错的事打岔。错的事会一直发生，因为教会生活里的是人类，你会看见很多错误的事。你也不要看我，也许你会在我身上看见很多错误的事，你不要受打岔，要吃生命树，使生命树成为你日常生活的中心，使生命树成为你基督徒生活的中心，成为你教会生活的中心。这样你就会大有平安，满有喜乐，不管事情是对或错。一小点，按着神的目的，地是宇宙的中心，伊甸园是地的中心，生命树又是伊甸园的中心，因此宇宙乃是以生命树为中心。这就是神圣的观点，这是神的观点。你去问人宇宙的中心是什么，没有人会给你这样的答案，没有人能给你这样的答案。第二小点，没有什么比生命树对神和人更忠心更重要。第三重点，新约启示，基督是生命树之表号的应验。在这里我们用表号这个词，不是预表。你知道亚当是基督的预表，夏娃是教会的预表，这些人物是预表，但这里是一棵树，这一棵树是基督的表号，而基督是那个表号的实际。你怎么知道呢？这是根据约翰福音，我们可以称约翰福音为生命的福音，今天我要称它做生命树的福音。生命树就在约翰十五章，那里有葡萄树，那葡萄树就是基督，生命在他里面。你我已经接知到他里面，这就是说我们接知到生命树里面， 我们成为生命树的一部分。现在生命树能够在我们里面生长，把那在我们一生里面一直生长的知识树吞没。第四终点，约翰福音所启示包罗万有之基督的各面都是生命树的结果。人所需要的一切食物、水、空气、光，这些都是生命树所产生的结果，这些是生命的树枝从这棵生命树流到我们这些枝子的里面。第五终点，享受生命树将成为神所有属民永远的份。我们将要吃生命树，享受生命树，依靠生命树直到永远。所以我们最好现在就开始，今天就开始来吃来享受，因为这要成为我们永远的定命。第四大点，创世纪二章九节的两棵树，生命树与善恶知识树，代表两个生活的原则。第一终点，这两棵树表明基督徒能凭着两种不同的原则，是非的原则或生命的原则而生活。所以这里有两种的生活方式。二终点，约伯和他的朋友们所追求的是道德范围里的东西，但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应当追求属神范围里的东西。在约翰三章，主耶稣说话的时候，他是一个人站在地上，但他说他是那仍旧在天的人子。到底他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呢？他是在属天的范围里，按物质说他是在地上，但他是活在另一个范围里。第三终点，基督徒不是讲是非的原则、善恶的原则，乃是讲生命。一小点，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得着新的生命之后，我们多了一个生活的原则，生命的原则。我们不是得着一种哲学，我们不是得着一个新宗教，我们不是得着一些新律法，不，我们乃是得着另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就成为另一种生活的原则。纲目的后半，我们如果不知道，就会把生命的原则摆在一边，而跟从是非的原则。大多数的信徒就是这样，他们还在跟从对错的原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篇信息。好，请你们注意第三终点下面这些小点。第二小点说到我们实际的生活，第三小点说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第四小点说到我们按照生命的原则生活，第五小点说到当我们照着生命树的原则而活。所以我们要说什么呢？我们是要说到我们的生活，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我们可能在生命树的线上，也可能不在。即使我们重生了，是的，我们在生命的线上，是的，我们事实上已经接触到生命树里，但在我们实际的经历上，当一些事出了问题，在你的婚姻生活出了问题，你的家庭生活出了问题，你的健康出了问题，你的财务出了问题，这时候你接受哪一个原则呢？二小点，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上，我们也许不是在生命树的线上，而是在善恶知识的线上。我要读那一节经文给你们听。 看看我找不找得到。找到了。箴言十六章二十五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是死亡之路。这是正的，是对的，却是死亡。箴言二十一章二节，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为耶和华衡量人心。第三小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不该在善恶知识树的范围里，乃该在赐生命之灵的范围里。哈利路亚。在复活里，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这是何等的称谓。他不仅仅是那灵，他是赐生命的灵，他仍然是生命树，但现在他这生命树乃是那赐我们生命的灵。第四小点，我们要按着生命树的原则生活，就需要跟随生命内里的感觉。这是根据罗马八章，我们有一种内里的感觉，那内里的感觉就是生命的感觉。这不是关于是非对错的教训，这不是规条，乃是一种感觉。昨天晚上我和我的妻子交通，我们说到某一件事，那是很好的事，但是我们交通完之后，我们就领悟，我们里面没有感觉要去做，虽然那是好事。我们该是那样生活，我们不该问是好或不好，我们要问是不是神，神对于这件事感觉如何呢，而不是问这是不是好事。 A 小点，在消极一面，生命的感觉是死的感觉，这是很有意思。罗马八章说到生命的感觉的时候，就说心思至于灵乃是死，这听起来就像知识树，心思至于灵就是生命，这听起来像生命树。 B 小点，在积极一面，生命的感觉是生命平安的感觉，感觉刚强、饱足、平安、明亮、舒服。五，我们照着生命树的原则而活时，就不会在意善恶，乃在意生命。这不是说我们不分善恶，不过我们不在意，我们在意的是生命。我们会辨识事物，不照着对错，乃照着生命或死亡，这的确是在另一个范围里。好，第五大点，在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信徒都是一个小型的伊甸园，在他的灵里有神做生命树，在他的肉体里有撒旦做善恶知识树。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伊甸园，现在我们所有的人也是小型的约伯记，这是同样的故事。约伯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一终点，我们是小型的伊甸园，因为与神、人和撒旦有关的三角情形，现今就在我们里面。不像亚当那样，那二者是在他身外，当他做那个选择的时候，那两个是在他身外，但我们现在是六千年之后了，神已经将他自己栽种在我们的灵里，作为生命树栽种在我们的灵里，而撒旦的生命和性情作为知识树就在我们的肉体里。很不幸的，在你我里面的知识树已经长大了，成为极其庞大，但 生命树长得不多，因为我们给知识树浇灌、喂养、施肥，我们需要认真的在我们里面的人这个园子里做一些工。一小点，人堕落之前，善的知识树和生命树乃是在人的身外。二，经过堕落，善的知识树就在我们里面。经过重生，生命树，哈利路亚，生命树现今就在我们里面。三小点，我们的灵是与三一神调和，而我们呢，成了肉体的身体，是与撒旦罪恶的元素掺杂，这使基督徒成为小型的伊甸园。二重点，我们这些由创世纪二章的亚当所代表的人，在我们的灵里有生命树，在我们的肉体里有善恶知识树。一，我们每逢接触善恶知识树就死了，这就是夏娃所犯的错，他接触了那善恶知识树，他把一个东西接受进去。你必须保守自己。你知道在伊甸园里人有两个职责，一个是要耕地，另一个是要看守伊甸园。耕地的意思就是你要培植生命树，你要培植生命树，给生命树浇灌喂养，然后你对于这个园子来说，你要避开知识树，要保守自己，避开知识树。到处都有知识树，知识树就在网际网络上，在各种媒体里，到处都是。所以你要一直是警醒的，不要接触知识树，不要浪费时间看那些所谓的新闻，那不是新闻，是旧闻，甚至不应该称作新闻，应该叫做旧闻。在那里有知识树把死亡分赐到你的里面，所以你要保守自己。第二小点，如果我们站在善恶知识树那一边与撒旦接触，我们就会活出魔鬼撒旦的生命，结果乃是死亡。三小点，我们如果我们站在生命树这边与神接触，我们就会活出神自己，结果乃是生命。阿们。末了一点，我非常喜欢这一点，我先读这两节经文给你们听，然后我们再来读下面的小点。罗马八章五至六节，因为照着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照着灵的人思念那灵的事。罗马八章五节将心思这个词用作动词来说，思念，思念肉体的事。第六节，因为心思至于肉体就是死，心思至于灵乃是生命平安。第三重点，罗马八章五十六节给我们看见小型的伊甸园，一边有肉体与死，另一边有灵与生命，中间有心思。你知道吗？心思就像一个开关，这开关的预设位置是在肉体这一边，你必须有意的转动开关来将心思置于灵，否则你的心思就会自动转回到肉体那边。一小点，我们从罗马八章知道，我们需要将我们这人转向那住在我们灵里活的一位，并保持与他是一，这个就是转动开关。二小点，我们将心思置于灵，就有生命平安、亮光、安慰和力量，我们的干渴就得解除，我们的饥饿也得饱足。 圣小点，当我们将心思置于灵，我们的心思就满了生命与平安。这里的生命，我想你们多数的人都知道，在希腊文里说到生命有三个字，这里说到心思置于灵是生命，这个希腊字是 Zoe， 宙厄，意思是指非受造的神圣的永远的生命。你的心思成了生命，这意思是说你成了生命树，你里面的感觉是平安，是很平安的，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情，是好是坏，是对是错，是善是恶，你是平安的。 A 小点，我们有平安，因为我们外在的行为与我们内里的所事之间并无不一致。B 小点，当我们将心思置于灵而说话时，生命就具体化在我们的话语中，正像主在约翰六章六十三节所说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当我们申言的时候，我们的心思若是置于灵，就会有生命具体化在我们的话语中，因为我们与主乃是一灵。我们的话语不会使人对神的话起疑惑，不会分赐死亡，那是魔鬼的话所做的。不，我们的话会在彼此的里面为生命树浇灌，使生命树长大，供应更多的生命，使我们成为生命人。好，这就是约伯与两棵树。愿主光照我们，愿他激励我们来与他合作，使我们能够经历，在我们实际的经历上经历约伯所经历那同样的迁移。我们读不出他的朋友们有没有被迁移，我们也读不出约伯的妻子有没有被迁移，但是愿主怜悯我们。